手枪信可以进场哦。谢谢。
一部用生命拍出来的纪录片《求救信》，台中场特映会当天，240多张票早已索取一空。参加特映会的嘉宾，几乎每个人都对影片中的残酷迫害感到难以置信，但也被男主角坚持信仰的勇气所打动。
遭受到的这种酷刑，你正常人你绝对无法承受的，所以一般的人大概10分钟就放弃了。但是孙毅他竟然能够坚持下来，我想他最主要只是因为他想要拯救所有的中国同胞。
我们在台湾观看，我都觉得很震撼了，都很震撼。那我们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然后自由民主社会我们已经无形之中好像空气一样，我们就每天这样呼吸新鲜空气，然后不觉得说这个空气得之不易，但是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得之不易。
一封藏在万圣节装饰品的求救信竟来自中国劳教所，主角孙毅更是在严格监控下冒着生命危险拍摄，揭露出中共迫害人权真相。曾在中国大陆受过教育的李同学对那边一党独大的洗脑教育深有体会，看完后感触良多。
对于共产党来讲，就是他们就是党权大于人，他们眼中如果只看到权力的话，不把人当一回事，那最后的结果就一定会是像以前发生的所有有关政权翻覆的事情一样。
如果说有一块地方最应该了解中国大陆的话，那就应该是台湾吧。很多时候我们在关心经济在关心很多其他的议题，但是真正核心的问题是一个人权的状况。如果人权状况不能保证的话，有再多钱恐怕也没什么用吧。
透过大荧幕将中国人权议题搬上舞台，民众赞扬，发现求救信的外国女子愿意将信公布于世，也纷纷表达也想借一己之力将真相传播出去。不只要捍卫台湾引以为傲的自由，更希望中共对人权的迫害早日结束。新唐人亚太电视邱天喜、张又如台湾台中报道。
15国印太区域宗教自由论坛周二在台北落幕，法轮功群体有7位代表获邀参加。代表表示，大多数与会者很清楚也很关切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反迫害大潮正在形成并壮大。美国宗教自由大使也通过新唐人鼓励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等信仰者，他说，灵魂因为坚持而闪耀。
与会的代表对于法轮功所受的迫害呢，多半都非常的清楚跟理解。好，尤其是活摘器官的手段呢，我们发现很多与会的代表都非常的关心也问我们要如何的来制止。
台美合办的15国印太区域保卫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对话，美国部长级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与会，是台湾关系法实施40年来访问台湾层级最高的美方联邦官员。7位法轮功学员代表获邀参加，向所有代表讲述迫害真相。
从中我们看见，一个国际社会里边一个正义的力量，正在形成一个反对中共迫害的大潮。而且还在迅速的发展壮大。
布朗巴克大使11日透过新唐人记者鼓励受迫害的法轮功等信仰者保持希望。他说，灵魂因为坚持而闪耀。
There are many trials on the earth, but not to give up on the hope and to continue to practice your faith. You're 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and you're on the right side of what you're entitled to do.
人权律师朱婉琪说，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都已经认识到中共对法轮功最严酷的迫害，如果不能停止，中国人不会有自由人权的一天。他期望更多人团结反迫害，
各国人士都能够理解对于新疆西藏和法轮功这样的残酷迫害要继续的向世人揭露，只有不断的揭露和不断的联合起来对中共形成一个强大的压力，也会要求所有欧美政府。
新唐亚太电视陈慧模、高建伦、张东旭台湾台北报道。
重庆市江津区菜市街小学80高龄的退休教师李远钦，因2015年依法向中共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2016年被停发退休工资。据法轮大法明慧网报道，2016年初，重庆市江津区政法委610办公室 胁迫江津区教委停发教育系统13位参与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工资，并威胁说如果他们在2016年1月30号前不签字转化，放弃法轮功信仰，就停发他们家属的工资，甚至开除子女的公职。李远钦所在的江津区菜市街小学因此停发了他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李远奇的工资。两人去找菜市街小学的书记王成飞和校长吴宏卫申诉，但二人却态度恶劣，声称说不签字放弃法轮功信仰就不发工资。据报道，目前李远钦的老伴住在医院里，靠药物和护理维持生命，而他自己在经济和精神的双重迫害下，一只眼睛完全失明，另一只眼睛也仅存一点微弱的视力，生活不能自理。他的这份退休工资是老两口的保命钱。